弟兄姐妹们早，今天要讲的是外表与内心，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主日能够进入教堂来敬拜你，让我们心仰望你，让我们口唇清洁，也能够把一切的赞美感恩献在你的面前，也求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高举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啊，大家都记得上个礼拜是中树节，所以黄世佳牧师他就提到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在路上受到很多民众的欢呼。他一进了圣殿就非常的不喜乐，他就把那些退换金钱的或者变卖鸽子的赶出去。圣经还有地方记载，就是他用鞭子还要推倒他们的换钱的桌子，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为了神的殿不圣洁而伤心，所以非常的严厉的赶出这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这当然引起祭司文士他们很大的反感，因为他们在那边可以不得到一些收入也是他们跟他们的金钱的收入有关系，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们就想要找毛病找耶稣的把柄，看能不能把他抓起来。所以耶稣就受到好几次他们来问他一些拷问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曾经这里也讲过，是不是可以把钱交税给该杀皇帝。那他们也来问关于复活的事，因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也来问耶稣有文士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在律法中哪一条最重要，各样的方法都是想要来考倒耶稣。每一次耶稣都给他们非常奇妙，也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回答，所以他们是可能说口服心不服吧。不过最后耶稣呢，在今天读经的23章的前面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再给他们提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耶稣都知道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从大卫这个系统下来的，但是大卫又说他是我的主必在我右边，然后呢他要大卫要在他的脚下，所以他就拷问他们，怎么可能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又叫他为主，这个问题就把他们拷倒了。所以呢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再来问耶稣。那接着就是今天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来了一个评判。那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远超过任何其他人。我们知道耶稣甚至于对当时所谓的罪人就是税吏和娼妓都还比对文士法利赛人客气对他们蛮有怜悯和爱心。为什么耶稣对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就这么严厉的话我们刚刚读过第23章一节到十二节就知道耶稣怎么样的讲他们。假使你再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讲的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信的或者所遵循的律法啊，他们只是在表面上行，他们没有真的是用心里去行，所以只有宗教的进程，后面却是骄傲自大啊，彻底俗世和权势的欺压。所以耶稣把他们讲得非常的透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民众很尊敬他们，所以耶稣就是担心人家看他们就学习他们，所以他对他们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当时有人说，假使有两个人进天堂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在民众的心目中，因为这些人懂得摩西的律法，所以是把他们看得非常非常高，高抬他们。所以呢，甚至有这样的讲话，有两个人上天堂，有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特色，就是从耶稣的角度他怎么看他们。因为这些人是坐在公会，他们教导解释摩西的律法，判断民事，不仅是老师，也是审判官。他们传授摩西的律法，坐在摩西的位上这个是有一点点历史的背景，就是那个以斯拉这个祭司先知他们重新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排了给他一个台高台，他就在教导民众。所以以后呢，在以色列人的或者犹大的那个地方，每一个城市呢就有一个会堂，那个里面就是有一个位置，好像就是摩西的位置，所以那个讲解律法的人就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所以呢他们是应该受敬重的。然而他们错在哪里呢？我这里提到四方面，也就是刚刚读的从三节到第七节。第一个呢，他们言行不符，假冒为善，有自私的野心。第二点呢，谈到他们利己不言，对人苛求，不以身作则。第三点讲到他们行事为人专给人看。第四点谈到他们贪图尊荣，得人的称赞。那我想耶稣能够讲这样的话，敢这样公开的指责他们，必然他要是完全的不同。所以我就提到让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这么说，他是虚己，他有无自私的野心，他是做奴仆，不唯我独尊，他是圣父，不自我中心，他是舍命以身作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比。再接着下去呢，耶稣就找到他们这种假冒为善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子他用八惑来形容。那我们就想到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是应该结圣灵的果子，有在加拉太书至少有 列出九个果子。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因为他们的假冒为善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个八惑。一个基督徒能够学习主耶稣虚己成为奴仆顺服舍命，他就会产生结出这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好，我们就从第一点先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怎么样的言行不符，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虚有敬虔之外表我们在看前面22章的时候，耶稣就提到一个故事，也是针对法利赛人文士讲的。所以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田园，他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大儿子，有一个小儿子。他跟大儿子讲说：“你去田里做工。”那个大儿子呢说他不去。那他就跟小儿子说：“你到田里去做工。”他那个小儿子说：“我去。”结果呢，这个大儿子说不去，后来心里后悔， 他就去了，去做了。这小孩子说他要去，结果他就没有去。这个小儿子就是比喻那个啊，文士范赛人，他们口里这么说，他没有做，甚至比他那个大儿子还糟糕。大儿子说他不去，但他心里后悔，他也去了。这就表示说，有一些人呢，他肯悔改，转过来，法利赛人是颠倒啊，他不啊啊不能悔改。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不是真的爱上帝，只是在表面功夫做给人看啊。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行为跟信心是应该相称的。我们为主而活，不是在乎于人看。所以耶稣暴露这不纯良的啊动机，这是在啊今天的圣经第三节、第四节啊，这套他们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隔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就他们对自己呢啊不严谨，但是对别人非常的苛求啊。在犹太人，在法利赛人他们或者文士他们呢，把以前古代的遗传，就是说很多有名的法律师啊，历史上的法律师，对于摩西的律法的啊撰释和引申呢，他们就列出很多的啊规定来，他们就自己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多啊，比如说啊不洗手，吃饭的话不洗手。并不是说不洗手，不洗手是不好，但是呢，他们呢在这件事上把它看得这么严重。原来为什么有这个啊习惯呢？就是说，祭司要进圣殿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洗手，要洗身体，让他真的洁净，代表民众进去。但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把它加得更严重，是每一个人啊吃饭一定要洗手，你从街上进来一定要世上回来一定要洗澡啊，洗浴才能够吃东西。他们又加了其他的，比如说杯啦、罐啦、铜器啦等等，都有他们一套规矩。这个是在律法上没有的，他们就加着给民众，加了更重啊，比啊圣经里面的要求更多。再举个例子，关于孝敬父母，圣经讲得很清楚，当孝敬父母，但是他们就啊，说你假使能够啊，做了个儿版，个儿版的意思是贡献，就说你这个钱本来要养你父母的，你说我这个已经要为要奉献给上帝，分开了，那你就可以不供养父母。那这个呢，就是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存心就是啊不孝敬父母，但是呢，他们还要用宗教，用啊律法。自己来啊遮盖自己。关于奉献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你要十一奉献，但这十一奉献主要是出于五谷或者是酒油这种基本的啊食品啊，基本的啊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但是呢，法利赛人为了表示他们非常非常敬虔，虽然他们就加了你有薄荷，你有茴香，有芹菜，都要献上十分之一，并没有说这十分之一这些东西在奉献是不是好，但是呢，上帝并没有这么的要求，但是他们就加上去，所以就是说他们加了很多啊对别人的要求。再举个例子，在安息日，守安息日是非常好的，是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啊跟神有来往，但是呢，他们啊。把安息日变成很多事情都不能做，连好事都不能做，救人都不行，耶稣一病他们也挑毛病，就变成是用安息日来捆绑人，而不是让人在安息日里面可以做好事情，可以亲近神，也可以休息。再来，他们行事为人装给人看啊，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啊，这个圣经写得很简单，就是说经文做宽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这个是有圣经的典故，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九节十六节，还有申命记第六章第八节，还有十一章十八节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这些大部分的经文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 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呢，为了要百姓能够常常记着，所以就告诉他们你要写在羊皮纸上，然后呢放在一个盒子，那你就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挂在额头，或者是放在你的手背上，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忘记。所以这个是为了提醒他们的。另外呢在民数记也提到他们的衣服的坠子，就是说在衣服的边呢缝一道，那让他们能够知道，提醒他们常常想到圣经的里面的诫命。那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呢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特别就把那个盒子做大一点，让人家看得到更清楚一点，更属灵。然后呢这个坠子做长一点一个男带子就是样样都是要给人家看，表示他们非常非常的虔诚。所以这就是说他们把那个经文做宽了把坠子做长了，就是故意的要给人家看，行事为人专给人看，目的就是自我为中心。还有他们用很长的祷告在路上用很长的祷告，重复的祷告，表示他们非常非常的虔诚。事实上他们心里面常常是骄傲贪爱钱财。好，等一下可以再讲一下他们怎么样的对待寡妇。第四呢，就是讲到贪图尊崇得人称赞在第六节第七节，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文士喜欢在宴席上做所作，非常坐高位。还好我们教会没有什么高的位置就是让人家能够看到他们，这个是非常的表面化。他们很喜欢人家的赞扬贪图尊荣，把自己抬高，实在是跟圣经的教训是完全的颠倒。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到了极端的时候呢，就崇拜自己。今天也有一些人他们或许在某一方面有成就，他们就把自己看得很高崇拜自己。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在旧约的尼布加利沙王。尼布加利沙王是巴比伦王，当时非常的兴盛，他也进攻了耶路撒冷。他当时真是把巴比伦在那个地中海的地方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所以他非常的骄傲。有一次他说，我用大能大力建了这个巴比伦这个城。我们知道巴比伦城有一个悬在空中的花园，是世界七大奇事之一是七大很大的建筑的之一，很有名的就是空中的花园。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骄傲，他说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了这个巴比伦城，可以展现我的威严。他话还没讲完，就天上有个声音说，今天你的权位要离开你，你要到离开人群，你要到野地跟兽跟牛跟羊一起吃草。这是很少有的及时的审判，历史上是有一些及时的审判，好像那个索多玛哥摩拉这样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人太亵渎自己，他能够做这么有权的君王，难道不是神给他的这样的机会吗？所以他那样讲，直到你有一天你回来认至高的上帝。所以你不加利沙呢，他就被赶出去到野外，赶出皇宫到野外去，有七年的时间跟这些羊跟这些兽一起吃草。他的圣经讲他的头发长到像鹰的毛那么长，他的指甲像鸟的爪这么的长。直到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称颂耶和华，称颂造天地的神的时候，才恢复他的王位。所以他在47年的尼布加利沙有47年做王，但当中有7年是当兽，他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啊做这个王。所以这是啊警告我们，人不能够在神面前自夸自己高抬自己，好像拜自己成为偶像。另外一个例子在新约里面有记述，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也提到西律王。西律王他有人来朝贡他，他非常的得意，所以他讲话圣经没有记他怎么讲，不过他讲话百姓就喊这是神的声音，这是上帝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当场他就倒闭，虫就把他神的吃着进来罚他，当时就死，就被虫吃了，气就绝了。这个是及时的裁判，非常的危险啊！我们不能够亵渎上帝，把上帝该得的荣耀抢夺过来。那刚刚讲的是四点关于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的。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几节圣经，很短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八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节很简单的四节圣经讲到主耶稣他如何的虚己，他没有自私的野心，他放弃他的本性，由神降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使我们能够像他。我们不可能像神，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像主耶稣一样。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权位的陷阱，争权柄，争高位。耶稣特别的要他的门徒引以为鉴，要谦卑共处，侍奉服侍要出于爱上帝，是一个感恩，没有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常常要自己检讨，自己反省，是不是我服侍有任何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上帝，不是出于感恩。英文讲 hidden agenda 哈。我们不能够有那种存心，我们侍奉就是为了爱上帝，为了感恩，因为爱上帝我们可以爱人。接着就提到成为奴仆，放弃他的身份，他本来是神，他放弃他的本性，他也放弃他的身份，由万王之王变为奴仆，他成为侍奉人的，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因为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事实上耶稣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者，当时法利赛人文士一定看到这个人要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呢，他的改革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是跟所有世界上的改革是不同的。他这个是很彻底的一个改革，就是你们当中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第三点讲到要顺服，不自我中心，放弃他的地位，由尊贵到被钉在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得生命，有永生。十字架是非常的残酷。他既然是有万王之王，是神的地位，能够放弃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出于他的顺服。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有时候我们觉得像在社会上常常讲领导，特别 有时候甚至在教会，在英文，特别用英文来讲，就是说领导 leadership。我个人是对这个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啊寒心。事实上，在教会不是讲 leadership， 教会是讲 servanthood， 就是讲服侍，是当仆人。啊，校园团契，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台湾的校园团契。校园团契他们在服侍配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他们是不分职分的，也没有权位的高低啊，他们有一个总干事，但总干事并不是比别的不是总干事高。他们在服侍的时候是问在神面前问，就是说某一些人有什么恩赐，能够侍奉什么职位，而不是用高低所以他们在工作的配搭是非常的自由，完全是用恩赐和需要来配搭。那他们怎么真的这么做到呢？他们的总干事的薪水每个月的跟新加入来是一样的，也没有说这个人在教堂去20年，他的薪水就比今年第一年进来的大学毕业的高，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总干事做了几年以后下来，他就听那个新的总干事的分派。我们都知道李修贤牧师，我们的第二任主任牧师，他本来是总干事，他是做完以后呢，他要下来说是牧师做总干事，他就把他分派到台中去后来周神志牧师下来，那个赵孝吉牧师做总干事，就把就说每一个人他服侍这总干事他就有这个责任来分配工作，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他照样的能够一起配搭。所以我想在教会侍奉也是凭着恩赐，而不是凭着地位高低，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模式。第四点讲到舍命，是以身作则，甘心献上，好牧羊喂羊舍命，是毫无保留的。事实上我们要舍命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舍己开始。舍己就是把自己呢奉献出来。有一个人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不是这里哈，他在讲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舍己，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他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你使我能舍己。没想到这祷告难事就来了，困难的事情就来了。他太太呢就跟他出意见反对他，他不能忍受，但是就有一个声音说这就是舍己，这就是死。我想这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呢假使我们能够把别人的事情看得很重要，那就是舍己的一个开始。戴德森他在这里中国做内地会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写的信各样的事，但是只要有人去找他，他就是把那个人看得最重要，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其他事情能够麻烦他，他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给人家。这也是以别人的事为重，也是舍己的一个表示。我综合这个主耶稣这个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一段。在中世纪日耳曼的时候，有一个巡爵，我想英文应该就是 Earl， 大概是 Earl。那个巡爵叫西利蒂班，他跟另外一个巡爵呢有冲突，非常的愤怒，决定去找他决斗，就说两个人可能拿一个刀就当场决斗。所以他要去的时候竟然在想，我今天去也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所以他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呢，他就 到那个礼拜堂里面呢去默默的啊要祷告。他就在教堂上看到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啊耶稣在西律王面前受到戏弄，群众讥诮。下面那个画的下面有一行字，被骂不还口。那第二幅画，在教堂第二幅画说，是士兵鞭打耶稣。我们看到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知道那鞭打不是很简单的哈，是非常的连皮都不见掉了那种鞭打。但是呢，下面就一行字写，受害不说为贺的话。我们知道有时候人被人家逼得不得已压在地上，他就说记得哈，有一天我要啊回你怎么样。耶稣没有讲真话，受害不说为贺的话。第三幅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看了这三幅画以后，他就跪下来祷告，在那认罪。他说我怎么能够这样去，因为这个人得罪我，我跟他过意不去，我要跟他决斗，甚至想要杀死他。所以他就认罪以后，他就去见那个另外一个巡检，就跟他说他为什么改变他的旨意，也跟他道歉，两个人就成为最好的知己。接着我们来看啊，下面就是耶稣啊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结的果子啊，八惑啊。圣经有的你的圣经版可能讲七惑啊，我开始也是写七惑，不过后来呢，看看呢，算算的是八个，因为有一个小字的啊，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是小字的啊，是古卷有，所以加起来是八个，七个八个倒没有太大关系哈。不过我看英文都是说八个啊，英文的啊参考书也都是说八个，所以我就讲啊八惑。为什么耶稣对文士会这样讲，他们有惑了啊？他们一直讲就是说啊，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惑了是什么意思？它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你将受到恶报啊，你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你会受到啊恶报。另外一个呢，也是讲到非常的可悲可叹，是双重意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咒诅，因为这个啊跟整个福音是完全的颠倒，所以耶稣啊要讲的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很多，所以我很快的就带过去。啊，不八点每一个都很实际，很仔细的讲，我就很快就带过去，因为啊非常多啊八点。第一个就讲到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容人进去。当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是有名有钱，且受人尊敬，却因追求权地位而忽略了上帝。他们的心态大大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好像瞎子领瞎子都掉入坑里一样。所以这讲到他们是啊把天国的门关了。我很简单的就用一句啊俗语，他们是损人害己。第二就讲到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文士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是由虔诚的犹太人来供给。照理讲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知道圣经的话，应该关怀寡妇和啊孤儿，但是他们反而用欺诈的方法夺取他们的财产，又用热心的行为来得民心，掩饰他们的行为。所以一方面人做这样啊。不道德的事情，一方面呢又要用掩饰的行为来遮盖。为什么寡妇是这么重要在这耶稣要提到他们吞占寡妇呢？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寡妇跟孤儿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在出埃及记就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寡儿和寡妇。所以当时没有 social security， 这些人就是完全是上帝所看顾所照顾的。但是他们用各样的方法侵吞了寡妇的财产，他们却会用很强的祷告，所以不仅是贪心了，而且非常的残忍，真的是罪加一等。在唐僖宗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崔杭，他做主考官，他录取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崔谢，所以两个人都姓崔，所以两个单名合起来就是杭谢。那杭谢就是夜间的水器，所以就叫做杭谢一器。意思就是说不正当的人呢和做不正当的事，好像骗子或者赌徒，同时勾结在一起，引诱青年人走入堕落的途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他们就吸引一些人入教，就害了这些人，所以就是沆瀣一气。刚刚提过，他们非常注重这个人的教导和遗传，却远离了上帝的话。他们把遵守这些律条看为比敬拜上帝或者尊敬上帝更为重要，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好像指着圣殿启示就不算，要指着圣殿的金子，里面的金子就是镶在圣殿的周围的墙壁上那些金子，这个就有效啊，指着圣殿的坛启示发誓就没有效，就要里面的那个礼物才有效。这个大概是要人家注意到礼物，希望人家来奉献的时候把礼物带来。就他们各样的方法在解释这个，就给我想到在那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做淮海，他住在百丈山呢，他制定了一些规条给和尚来遵守，给出家人，所以就叫清规规定给这出家人所以就叫清规。后来有一个印度的和尚叫做昙摩迦罗，来到中国游历，他看到在庙里面很多和尚都不守规矩，所以他就把印度的三藏经律论翻译成戒律，那当中包括五戒、十戒、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50条，菩萨戒有58条，所以这些呢清规戒律加起来一大堆，就好些是吹毛求疵，形容那些繁琐苛求的规章和制度，这就是把信仰变成一个宗教，一个违纪，就是变成一大堆的清规戒律。在23节、24节讲到关于他们要人家用薄荷、茴香、芹菜献上的时候，特别讲到我来读这两节，我觉得这很重要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里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就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加了这些我刚刚讲过，把那些不需要的上帝没有要求的也要人家做，好像你们真的是很愿意遵守神的话，但是呢在另外一面呢，你们却不是那么做，因为更重要的是要有公义、要有怜悯、要有信实。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说他们觉得十一奉献非常重要，这是没有错的，也是说你们也当行啊，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公义，就是说你可以奉献这些东西，但是你家没有贡献，没有公义，你没有怜悯，你没有信实，那些都没有用。就是说有轻重的不同。我这里顺便呢，讲一下，有人说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讲到十一奉献，只有旧约马拉基啊那边有讲到十一奉献，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耶稣已经讲了，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意思是说那个是 given， 你们一定要做的，但是呢还有更重要的，并没有说啊，所以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啊 confirm。再一次的肯定，就是说十一奉献。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你是实行十一奉献，那你说我现在能够五分之一奉献，那加一倍不是更好吗？好像我的能够达到更高的标准，好像是在什么？事实上呢，你先要紧的是你要思想一下，你在公义、在怜悯、在信实上是不是做到？你不要先在这一方面一直加上去，因为那个神的净收十分之一，你先否会有那满足那十分之一，但是更重要的要做。你要做那个的话，你要回头你说我要加倍的奉献，那神会祝福你。假如那些重要的你不做，你这个再加倍，神也不会给你祝福。我想啊，这个大概是很清楚。再讲到他们表里不符，还有粉丝的墓，这两个是差不多一样，所以我就第六点第七点我就很快的讲一下，也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六点啊是讲到他们内心的污秽，是关于行为或者情欲，这里讲到他们勒索还有放胆，就是有一点是行为上面。那粉丝的墓呢，坟墓呢是讲到心思意念，外面好看，里面像污秽不干，所以这两个又很相似，又有差一点点。一个是讲到人的行为，一个讲到人的意念。那第八点，重蹈覆辙，就是他们自以为比他们的祖先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祖先常常伤害、杀害、逼迫先知，他们觉得没有。事实上，耶稣跟他讲，他们比他们的祖先更糟糕。就是没有学习从他们的祖先逼迫先知而悔改。很简单的，那个约翰也不让他们接纳，甚至约翰呢也被希律王砍了头，耶稣呢他们也逼迫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百面功夫所带出来的一些八祸，也是就是他们所结的果子。宗教的信仰若是只是教规教条教规的话呢给人看，那只有表面的话呢，我们就变成文士和法利赛人。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所要的是要生命的改变，我们要重生，这是一个方向的改变。但是呢也有一些事情呢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过来，一个人决志信主，他是在他的道路上是180度转过来，本来是走这个死亡之路，他现在走这永生之路，是180度转来，这个是可以立刻的。但是呢生命的成长是慢慢来的，是需要下功夫的。那这就提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样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或者圣灵的充满或者圣洁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但是他所结的果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八祸是假冒为善所结出来的果子，但是圣灵所结的是一个义果，义果、善果，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所以我这里就下面稍微列了一下，后来我想不帮大家的忙，所以只写了几个你有时间的话回去可以 你对对一下，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呢，你看是不是这两个结的果子有相对不同的，但不是说每一个都会正好一对的，这不是那个意思。但你会发现比如说舍本逐末，我那写信时，因为在讲舍本逐末那个的时候呢，耶稣就讲到你们要注意的是公义、怜悯、信实，所以我把信实放在那里。你可以做一点工作啊，看看是哪一方面是有一点相对。但是我再说一次，并不是所有的都正好八个跟九个可以对比，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我也找不出来，它两个是 exactly match， 不过没有关系。我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哈。我们都知道我们 Boston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也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 Fidelity。 Fidelity 就是共同基金，是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的一个公司，叫 Mutual Fund。 那这 Fidelity 的那个总裁江强森啊，他接他父亲来这个主持这个公司的时候，他有一次旅行到日本去，他在日本的旅馆呢就看到一本书，所以他就拿了一本书来看。那本书它的名字是叫做开剑，所以你猜猜中文懂的话大概也可以猜出来，开剑的意思就是改善。 Fidelity 他这个公司呢，他就开始很多的部门，也有不同的投资，甚至也有地产的，除了我们平常知道它是共同基金以外，它有不同的。那它每一样，它就看了这个书以后，它就回来了，它就怎样能够改变它，能够 improve 啊，慢慢的改善。它一样，所以他说我们做哪一行哪一方面，我们都要改善到它是最好的，比别人都好。所以它每一个部门，它就是这样的改善。那我想刚刚提到的八果哈，九个果子。我们可以用一个正负表，正负表就是 balance sheet， 这边是你的资产，这边是你的欠债，这是在那个 accounting 哈，会计上面的一个表，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的。因为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得救是一瞬间就可以转过来了，但是你要结果子是要慢慢来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果子能够慢慢生长？你就拿一张纸，我们就有一张纸是正的，是这个九个果子，有一张纸呢是负的，是这个八个货啊。那你这张纸，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个正的就好了哈。你这个你左边这是零分，那右边就这边是零分，这边是十分。那你就自己很诚实的，不要人家看，说你很诚实的。比如说我们提到关于仁爱，我应该是在最右边呢，还是在当中呢，还是在最左边？不管怎样你放，只要你全部都在最右边，那是最糟糕的。那也不要伤心，因为你还有机会可以往左边 move， 就说你可以慢慢改善，你可以每一样都来追求啊。那可能隔一年以后，你就看我是不是这个呢往这边走，是不是都能够把这九个人都排到左边这个满分哈，从零到十。我想我们每一个只要能够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测验自己的 inventory 哈，就是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九样都有进步，每一年都有进步，改善，开见，改善，然后到我有一天没有全部十的话呢，也可能有八有九啊。就说你这个可以慢慢把，同样那一张那个负的呢，你把这个八果，我是不是损人利己这样的事情，那从这个十是最坏的，能够慢慢把它改到这右边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是在人生里面自我为中心。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大概1975年我们开完执事会的时候呢，我是下午，礼拜天下午，我就到那个在乌本的我们的旧堂，那可以挂衣橱的地方，我就拿了一个外衣哈，就拿那个外衣是一个深蓝色的，我穿了，那我在伸手去看的，去摸的时候，发现有一把钥匙不是我的。那我想大概有人把钥匙放到我的口袋里面，我就回家去了。然后回到家以后呢，乔牧师就打电话来， 说你弟兄啊，你有没有穿着别人的外衣啊？我说没有，不过我发现我外衣里面有一把别人的钥匙。我们常常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衡量很多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误解，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中心。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学习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自我检讨，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我自己放为中心，用我自己来衡量很多事情，让别人受到损害，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你的话语，从这个话语光照我们自己。主，我们有很多地方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能够你能够虚像你那样能够虚己舍己舍命，能够顺服。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真的是活得更像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